家好，欢迎和我一起走进未解之谜，我是扶摇。从去年开始，突如其来的瘟疫大流行是让很多人不得不改为在家上班了。虽然看起来大家是有更多的时间在家了，可实际上很多人却发现自己依然是忙得不可开交。适应新的工作模式其实啊也不容易呢。最近英国伦敦的一家投资银行的 IT 部门主管经历了一次濒死体验，而这之后他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生命，开始努力平衡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认真地活着。并且他在经历了这样一次鬼门关的考验之后，还意外成为了网红，有数十万人为他的帖子点赞，感谢他和世界分享自己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人生感悟。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为什么他的这个感悟可以引起数十万网友的共鸣。还有呢，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另外几个比较类似的奇特案例，故事的主人翁们都是在经历了濒死体验之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能力。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您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要打开小铃铛，这样我们更新了节目您就会收到通知了。今年四月有一个周日的下午，在伦敦汇丰银行从事 IT 工作的弗罗斯蒂克照例坐在了自己的电脑前，要给接下来一周的工作做个计划，做个准备。可是他刚往这一坐，忽然感觉自己无法呼吸了，胸口发紧，耳朵也是砰砰作响。他意识到自己啊，这是心脏病发作了。不过这个时候弗罗斯蒂克脑子里想的竟然还是工作。哎呀，一向是工作狂的他，手下管着20几名员工，肯定是忙，以至于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家人，而是第一时间想到了工作。弗罗斯蒂克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他当时说，完了，我明天要见我的经理，这下可麻烦了。幸运的是啊，弗罗斯蒂克闯过了鬼门关，45岁的他后来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可谓是痛定思痛。于是呢，他在网上就发了一张自己躺在病床上的照片，并配上文字说，我再也不要整天泡在网络会议上了，我正在重新调整我的工作方式，我将不再容忍任何工作上的麻烦，我计划减重15公斤，以及花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人生实在是太短暂了。弗罗斯蒂克就这样感叹着，他说，到目前为止，这就是濒临死亡所教给我的东西。的确，在疫情之下，大多数人呢都是居家工作，可是尽管是待在家里，这个工作压力是丝毫不减。他的帖子呢一发出来，马上就引起了大量网友的共鸣，一周之内就超过24万人为他点赞，有10000多人留下了评论，其中还有许多人描述了他们自己也是处于工作压力之下疲惫不堪。也有网友赞扬他在重新思考之后所做出的人生目标。弗罗斯蒂克后来告诉媒体，虽然他有3个年幼的孩子，但是在疫情期间，他和同事们花在网络会议电话上的时间啊，依然是多到过分。弗罗斯蒂克表示说，在心脏病发作之前，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直以来他都没有把握好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并经常在周末加班。我们在这儿呢，也小小的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在工作之余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好时间。好，再回到我们的故事，经过了1个多月的治疗和休养，弗罗斯蒂克的恢复状况还真是挺不错，他一天比一天强壮了。弗罗斯蒂克为了感谢成千上万回复他的人，他接连发了几则贴文，并且他继续思考了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其中一条贴文表明他自己已经从自我反省转向了思考深刻的哲学问题了。他写道，我是谁？这就像是一个我的心灵无法解开的谜题，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需要一些时间。他还问大家，你能回答你是谁吗？弗罗斯蒂克在帖子中没有描述自己是否经历了那种类似灵魂离体的濒死体验，不过可以看出来，他是经过了一番深刻的思考，提出这个问题呢，也是有关生命意义的一个终极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案例呀，或许就可以给这个深刻的问题做出一些解答。 彼得·安东尼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后来他还成为了一名艺术家，也是一名形象顾问。他的客户都是美国上流社会中的名人，包括议员、演艺明星等等。但是一场重病带给他一次深刻的濒死体验，从此他的整个世界翻转了。彼得呢，原本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认为世界太神秘了，不在人类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内。80年代末，彼得患上了结核病和肠道破裂，由于误诊，他耽误了治疗，他的这个健康状况是迅速的恶化。在弥留之际的昏迷当中，他看到了一条隧道，在隧道的尽头正放射着明亮的光芒。他回忆说，当我穿过那条光，我首先看到数学代码，而我呢，能够理解这种信息，不仅有数学方程式，还伴随着他闻所未闻的那些音乐，见所未见的色彩。彼得呢是这么解释的，如果你听过莫扎特的 C 小调弥撒还有安魂曲，就像曲子的高潮部分，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所有的音乐都是伴随着这个色彩，最鲜亮的色彩，完全是难以言表。他在回忆中琢磨最多的部分，就是在这一次濒死体验当中，他得以和神对话，并做出了回归人间的选择。那一刻呢，他已经获得了对这个世界的更深刻的理解，包括人类将面临的问题。因为这一次奇特的濒死体验，彼得是挺过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康复治疗。虽然亲友们一开始都不相信他描述的这个经历，但是彼得发现自己的感官变得异常的灵敏，他除了对数字非常敏感，还获得了非常强的心算术，而且渐渐具备了一种类似宿命通的超能力。宿命通呢，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将来还有过去，这是一种超能力。不过同时啊，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儿。我们说过彼得是一个艺术家嘛，有生以来艺术就是他生活的一个有机成分，从水彩到粘土，他用各种各样的材料进行创作。可是在这次濒死体验之后，彼得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门外汉，什么都不会了。在和神对话之后，彼得知道了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他居然开始用新的能力来帮助警方破案了。怎么破案呢？他接手的第一个案子是一起谋杀案，根据死亡时间、门牌号等这些一系列的数字，彼得就可以在脑中出现图像。他解释说，想象你在看一部 DVD 影片，你按了快进键，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影像飞转，你试图理解这个剧情，但是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些画面不停地回放，最终呢形成了一部关于真实情况的完整影片。经历了整整15年默默无闻的工作，直到2007年，一个名为国际濒死研究协会的组织帮助他敞开心扉。同时呢，超自然电视节目《见证》也邀请他当嘉宾了。于是呢，他的奇特经历和后来的工作才慢慢地被家人和大众了解和理解，他也因此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关键大师》，一本是《意外先知》。和许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一样，和死亡擦肩而过，彼得啊获得了崭新的热情。除了他获得这个新的能力之外，他和高层生命邂逅交流的体验，以及对这个世界别样的洞见，都让他不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说，我充满感恩地开始每一天，并怀着感恩结束过去的每一天。我在心里自念，谢谢补给我第二次机会。和彼得有类似经历的人其实还不少，我们再来分享一位女士的经历，戴安娜·卫里斯，她是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协会芝加哥分会的联络人。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她详细讲到她的另类濒死体验。卫里斯的家庭环境啊，让他从小到大是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和精神方面的内容有接触。他们从来不找人看星宿，也不找人算命。他们家从来不相信命运这东西是能被测出来的。他曾经觉得神是离他很远很远的东西。他拿过音乐方面的学士、硕士学位，他弹钢琴、吹笛子，还教了很多年的笛子。 有一次呢，他买了一个打坐的录音带，开始用这些录音带学习打坐。开头几天还挺正常的，过了大约5天之后，奇特的事发生了。他一按这个录音机上的按钮，音乐还没放出来呢，他呀就不可以动了，就像是进入一种禅定的状态，他不能动他的身体。又过了几天，他突然在记忆中回想起他曾经已经打坐过1000遍了。有一天录音带里说，让您的爱走遍世界。戴安娜感到自己的心脏突然是像爆裂了一般，不断的拉扯膨胀着，直径呢得有6尺长，让人又震惊又敬畏。同时他能感受到一种难以置信的爱，他意识到他正在穿越一个黑色的通道，非常快速地穿越着。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宁静，没有一点惧怕。他看到了强烈的白光，感受到一团能量，他立刻知道这就是神。那样巨大的白光，那种巨大的爱的力量，超越了人的想象。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也发生了。戴安娜以前啊，虽然是学音乐的，但是她从来不会作曲，还非常羡慕那些会作曲的人。而在经历了濒死体验之后，她就像我们刚刚介绍过的艺术家彼得，突然能够理解复杂的数学方程式，还有类似宿命通那样的超能力一样。戴安娜也是，她竟然拥有了作曲的能力。她过去呢，从来没有吹过美国印第安人的笛子，现在啊，她也会吹了。其实每次吹之前呢，他都不知道要吹什么曲子，但是音乐就这样从他身上流淌了出来。他说这是奇迹。经历了这样的濒死体验之后，戴安娜开始热情地帮助别人，去除对死亡的恐惧。他分享自己在世界观上发生的重大改变。他说他感悟到，地球上的一切其实都是一场戏，是一场浩大的、复杂的、精彩的戏，但这只是戏，不是真实的。人间这儿啊，不是家。彼得和戴安娜都是从濒死体验中获得了积极正面的讯息，这也成为他们心灵力量的源泉。而更可贵的是，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给更多人分享着这些积极正面的讯息。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开头来想一下，英国的那一位在银行担任 IT 主管的弗罗斯蒂克所提出的问题，你能回答自己是谁吗？不知道彼得和戴安娜的故事会不会带给大家一些启示呢？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